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真的是一个精彩的日子啊！聆听刘峰老师的言论呢，我觉得真是过瘾之极呀、啊！刘峰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
是。听您讲这个，哇，一方面又觉得好高大上，可是一方面又觉得好亲切，因为您总是可以把话题转到听众朋友能够。大家都能够理解的程度就很棒。嗯，虽然您的很多物理语言，很多能量学的语言啊、哦，一般如果没有接触过能量学的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您最后都能够转成大家都听得懂的话，真是太棒了。是，
对，这个是一个方便哈、啊，就是借用一个、这个我们的科学语境，借用我们最简单的数学逻辑啊，和这个所有存在最简单的这种表达和描述呢，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啊进行这个非常直接的逻辑的关联啊。当关联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些事物之间它有好多是互相验证的，包括我们人类的这些各种宗教智慧系统啊，其实它本质上是互相验证，只是说的话的这个名词名相有差异，但它的本质上实际是没有本质差异的，啊，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啊，整个和谐交响的，啊，这个生命，这个世界啊，它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支持，啊，这样让我们这个世界少一些纷争，少一些对立，啊，因为我本人啊，其实我本人是不认同百家争鸣的。啊，因为百家争鸣是一片噪音。你说我们每个人手里拿一个乐器啊，大家混在一起，你拼命的把你的声音搞大，最后连自己弹的旋律都会淹没了。啊，那么我们提倡的是万家和鸣。啊，所谓万家和鸣呢，啊，就是整个人类的多元的文明文化成为交响乐。而交响乐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尊重每一个文化和文明的存在，尊重每一个乐器存在的意义。
是，
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和谐，它是那个最美好的状态。
那我想请问刘峰老师啊，比方说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哈，而庄子、老子他们都说决胜弃义呀、啊嗯，那名副孝慈啊，嗯、那这是如果说不能百家争鸣，而要众家和鸣的话，那么一方是说要无为而治，一方是说一定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要按照规矩来。那庄子的自然人的真人的体会是，就是天地与我合一嘛。那天人合一了，
对，
那我还要遵从什么仁呐义呀？他说忘记这些人才生活的最好。那这两家不就？已经是很多人是觉得它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不能够百家争鸣的话，那儒家、道家如果没有机会，因为你先要争鸣，然后才有机会和鸣，不是吗？
那你说你演奏一场交响乐，你先一开始是大家
那是已经协调过了，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协调过了？
但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世界的本质本源自然是协调的，是因为人的不同认知啊，在中间层次产生的分别，
是。
但如果我们去找它的究竟的本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所有的秩序都有它的意义，但它在终极要达到的目标是一样的。那这个终极目标，这个意义你用来干嘛？你是用来获得自己利益。啊，获得自己的话语权，获得自己的，啊，这个掌控，啊，还是借这些不同去让自己持续觉醒，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的，啊，这是完全两个完全不同。那你刚才提到这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那我就用一点时间把这个事情捋一下，
是
啊，就把这个道家思想跟儒家思想的这个一脉相承的贯通的逻辑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吧？
好。洗耳恭听、
哎、
大家都很专心听。
我们讲东方智慧、啊、这个道家思想的本质从伏羲文化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研究天地人的。它是一个纵向的，它是灵为道，恩为恩，趋于无穷大，这个整个生命觉醒 和生命来源的通道，它自上而下投影的一切存在，又从所有的投影都可以借着投影的不同层次的像回到那个究竟的圆满，这叫借假修真。所以这是道家思想的一个自上而下的来自先天的能量结构。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了三皇五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叫什么神智时代。什么叫神智时代啊？就是高维神是高维生命，就是高维生命投影到三维空间，显化成人形，在统御治理整个这个时空能量场。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这个三维的有为根本不需要呈现，他直接用高维，所以他完全可以从高维创化任意一种存在在现实中显化，你知道吧？这是神智时代的特征。
是。
那么到了夏商时代呢，出现人神共治，什么意思呢？就是三维人的这种显化在这个空间里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么呈现出啊人神共治。其实在人神共治阶段，这治理的还是神啊，因为只是他显人形啊，我们三维人看不懂，以为是这个人在治理，其实他的智慧，他的高维能量在治理这个时空点啊，时空上所有。但到了这个商纣王的时候呢，他的整个能量呢啊，在满足三维欲望方面得到巨大的膨胀啊，所以实际他也借高维智慧啊，高维的信息来，高维的这个存在或者高维的意识来满足三维欲望。
所以他们都是天子，
那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如果没有来自天的能量，他是做不了。
对，他本身也是，他本身的智慧也是高维，但他不究竟，所以呢他投射出来周围的申公豹跟妲己也都是高维的。那这个时候周文王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空间里面三维的智慧的来源是先天，是从上往下形成的智慧，这个智慧系统是无形的，你知道吧？这就是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啊，创化出来的连山易和这个归藏易，啊，它不是以三维的记录形式呈现，它是来自于高维的。你像连山是什么？就是正弦波呀，啊，就是一个波连着一个波，一个山头连一个山头，这就是连山，它是宇宙本质存在，
嗯，
你知道吧？归藏是什么？是藏在高维的能量结构啊，这个结构它可以任意幻化、任意转化，投影出任意的形态。所以我们用三维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没法表达这东西，所以他所谓失传，就是他没有用一个三维人熟悉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失传呢？他到底有没有失传呢？
失传不了，因为只要一个人觉醒了以后，他就能够内观到这些高维结构。这个传是自己每个人从高维连接的传，不是在三维空间靠知识传。靠三维的像来传，三维的像传不了它的丰满。
嗯，
对，每一个生命你觉悟，你就会接到了，你就会跟这个能量关联了，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周文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重新推演天盘，他把从高维能量下来的这个能量结构转化成三维的生命回归高维的结构，这叫后天。
哦，
你知道吧？他这个后天八卦是为三维人专门设计的。啊，就是三维人，你是否能够通过周易系统直接返回先天？而周易系统里体现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能量结构，一个叫坤德能量，一个叫乾道能。什么叫坤德能量呢？啊，坤德能量就是三维的所有显化，而达到一个高度和谐的状态。它等于是高维的意识能量和三维的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它是为纵向提升、回归先天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而乾道能量呢，就是持续的回归，啊，它是天行健，天行就是回归高维，啊，不断的提升维度，君子自强不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所以实际上这个呢，我们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呢，啊，其实我们的先天啊后天八卦把这个结构已经设计好了。然后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公旦是根据这个能量结构创化了一套完整的三维人的行为准则和三维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周礼系统。啊，那周礼系统里边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刚才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意思呢？叫为君有为君之道，为臣有为臣之道，为父有为父之道，为子有为子之道，大人有大道，小人有小道，工匠都有工匠精神，直接得道。这就是告诉三维的人可以不经过中间层次的次第，直接回归终极的智慧，终极的道，这叫人道进佛道成。所以他为三维人设定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 那所以呢，姜子牙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封神，他把这个所有的高维能量、高维这些存在，把它封印在高维，就是哎，从此你不用管人间的事儿，人间因为有周礼、周易系统，可以直接觉醒到终极智慧，回归那个先天，回归那个道，它是这个逻辑。而那个回归的那中间的那个部分，高维部分呢，在儒学系统里边把称之为啊形而上，啊，那么。而儒学能够显化出来的部分呢，是形而中跟形而下。所以你看道德经里边讲的特别精彩，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什么意思？最高境界是道，恩为恩，趋于无穷大的，离开那个境界就是德。所以恩减一维到四维都是德，所以有德高望重啊。那么所以提升这个德，培德叫这个纵向叫功德。但是呢，当四维进入三维的时候，这叫什么呢？这叫失德而后仁，就是三维空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最大的能量结构，就是在有形空间里面，就是仁。仁者爱人，爱的能量就像太阳一样，只付出不求回报，没有分别。
是
啊，所以这就是啊，这个道德智慧在三维空间显化是以人的形式呈现的。那失仁而后义啊，因为人他本身他无分别，这个大爱是无分别的，义是什么？它是有分别的。啊，你可以分别正恶、邪正啊，这个正，正义和邪恶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它有意义、有选择了，啊，那这时候它产生分别，它比那个人的境界呢稍微有低了一点，啊，失义而后礼，那这个礼是什么？是规矩，它建立了很多规矩，但你用这个规矩去悟道没问题，但你用这个规矩来获得一个竞争优势的话，你这个规矩，你锻炼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但是你不是为了。啊，为了这个自然，为了生命，为了觉醒而服务的时候呢，就有可能用错了。所以啊，所以这个理是一个分界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儒学，啊，它是把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个次第层次，啊，建构好了以后，它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游戏规则，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直接得到，这叫法法通道，术术含道。所以周朝。兴盛八百多年，它也是有这个道理，存在了八百多年也有这个道理。那实际到末年的时候，这个周礼末年的时候，周朝末年的时候呢，它出现了很多啊，这个智者呀、聪明人，他们把这个道啊转化成了法和术，啊，但你借法和术去悟道，绝对没问题，这是正法正道，你知道吧？但如果借法和术来获得竞争优势，获得地盘，获得获得人的这种对人的控制的话，这就跟道的方向反了。这一反了，那时候就出现了啊，后来的这个战国呀，这种啊，他这个百家这个一争名，好，原来的这个礼乐文明就被淹没了，它叫礼崩乐坏啊。所以孔子的出现是干嘛的？他是让这个三维的人恢复到周朝那个时候周礼系统，就是三维生命你怎么借周礼的这套合理的、合法的、合道的这套生命啊结构回归道的天啊，这个回归道的源头。
那当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的时候，孔子有没有多维概念？
肯定的，因为这个高维那个。高维的这个概念不是那个时候说，现在随着人类的这个科学发展，人类其实你知道吗？西方的这些人发明啊，就是发现这些宇宙规律的时候，其实也是高维下载的，他也是通透了解了以后，他能够把这个数学呀、物理学的一些显化的部分呈现出来，数学的逻辑系统呈现，这是后来，啊，这个道和佛法应时应运在人间的呈现，因为你说如果是究竟智慧。它在这个人间的显化一定叫应时应运啊，它主宰这个人类时代的这些核心的本质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代道佛法和道的显化，但这种显化的本质啊被三维人接到以后他去干什么才重要，
也就是说
是所以呢，
嗯，是刘峰老师，是不是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多维概念，只是许许多多的人不知道而已。就是说，
对，就是对，这么说吧，哈，就是我们是借用多维的概念来跟人类的所有智慧系统、跟整个宇宙空间的所有存在进行关联，所以它是一个说法 啊，大家也不要迷信
那像我们
的
心电感应，所以像我们的心电感应其实都是来自高维的，
都是可以。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用不同的这个逻辑、不同的表达去表达的时候呢，因为它的语言表达的这种它是多样性、复杂性的，那这种表达呢，那我们借用一个大家通用的、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认同的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原理来做一个描述和关联，你关联以后你才发现它就是一种描述啊，你真的进入那个状态，其实这个描述是不需要的，你知道吧？这描述只是帮助我们去关联一下，去掉我们的分别，去掉我们在不同智慧系统之间的这个分别，这样呢，但是真正的那个东西说出来的还真不是。
那如果他都没有分别的话，那都没有分别的话，那仁义讲仁讲义跟绝人弃义难道是一样的吗？
它是一个过程，因为你知道吗？它的层次越低，从仁义礼智信，它的层次越低，他的那个生命格局就越小，这个生命格局小就会产生冲突，啊，那我们就成生命的状态，啊，就是一种不自在、不喜悦的状态，啊，那么当你的格局越大，你就会彼此共振，投影出更和谐的生命状态，啊，所以这个是跟当下是紧密关联，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啊？
每个人的生命状态。
当我们在小孩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他需要后面的两个小轮子来辅助他，等到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辅助轮拿掉，就两轮就可以骑了，
是这样。
所以您所谓的
是这样，
是他的合一是这个意思，所以可以说
是儒家，就是最后的就是这里面，对，这里面牵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知啊，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知道吧？
对呀，
我是谁？这个话题如果没有一个人没有彻底理解的话，领悟的话呢，其实生命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啊，这个在这个一种低层次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就相当于我们上了考场，我们本来在考场是要不断的完成每一道题，使我们的整个啊智慧系统升级的。但是很多人到了考场上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考场上他不做题也不做考卷，他在考场上只是经历考场的一个氛围，或者呢去看考场这个不同的周围的这个环境的状态，他没有去真正做他自己的生命功课的时候呢，那他这一生啊他就会失去了一个在考场上升级的机会啊，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比喻啊。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空间状态，什么是啊？这个我是谁？那用科学来帮助我们理解它是什么呢？我是高维能量结构啊，是由我的内在能量共振形成了一个高维的能量结构，它投影到这个空间里，就是我现在显化的我的生命啊，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从高维我们的认知结构投影下啊。那我从高维来，我要回到高维去，回到我来的那个源头去。啊，所以在这个《道德经》里讲生死的时候，一开篇特别精彩，他就用两个词：出生入死。那什么叫出生啊？我们大部分人说，哦，我们从娘胎里出来叫出生，这是三维人的认知。
就生了，
你知道吧？
入就是死，
对，他生下来了。但入死呢？那你说谁能回娘胎呢？
死就是入
不进去。
嗯哼，
入死在从高维投影到这个空间叫出生，回到高维叫入死。
嗯，
这叫往生，这叫回家，这叫视死如归。
是
啊，所以生命的方向就是回归我们来的那个源头，我们得把它叫家。啊，所以其实人类所有宗教、所有心理、心灵的过程的本质，都是让人回到那个
对
我们来的那个方向。
人为什么会懂得
讲？而且在回的过程中，
是视死如归。古人就知道死是归去，
啊，
是回家。
是的，是的，
太妙了。
啊，所以这个人就是说。东方智慧是把生死所有人类的宗教系统智慧系统都是告诉我们死的去向，你知道吧？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层次啊，不同层次啊，它执着的方向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到了人的境界啊，这个叫仁义礼智信，这个人你看，这个人中国字也很牛啊，他这边是个人啊，他旁边是个二，这个二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二是玻璃二象性，你知道是有形和无形的临界态，
我还以为
低维和高维的临界。
嗯，我还以为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仁爱了。
对，不是，他这个人是一个临界，就你走从下往上，你走到一个临界态量子态啊，粒子态和波态， 啊，这就是一个你再往上走就超越了有形，你进入那个投影源，进入的无形的投影源，所以它是显化空间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在三维空间，我们能感受到的最大的能量就是爱，你知道
吗？是啊，
啊，爱就像太阳一样，它只付出不求回报，而且它无分别，
是
啊，这就是啊，在有形空间人们能够看得见、能够体验得到的这个爱的啊这种状态。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忘记了呢？
啊、
都忘记了爱是纯粹的付出，爱是无条件的，爱是自由的，爱是永恒的，而很多人都
是
要求回报呢？
因为先产生了分别，你知道吧？先产生了分别，就先产生了这个
你跟我
分别以后就有了选择。
那么我给了你，我也要，所以这就是分别。
对，他有了分别啊，然后分别呢，再往下呢啊，就产生了这个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规则建构起来的时候呢，啊，比如行为的准则啊等等，这就是理啊，这个理数啊，这个的。但是这个理呢，就是啊，我们能够让很多人按照同一个。啊，这个理来显化它的存在啊，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能量共振的关系，交流的关系、啊、这是理。但是这个理你用来干嘛很重要，如果这个理用来觉醒，这就是周理，你知道，用来觉醒，就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理的结构中啊，是为了共同觉醒，这是理。但如果这个理是用来啊，在局部获得优势，然后这个局部优势来达到这个组织结构的这种强悍的竞争能力，而目的是为了利益啊，为了局部或者个人的利益，那这个理就是误用了啊。所以这个理的这个分别非常啊，那个智呢，这里边的智不是智慧的概念啊，实际是我们的那个知识系统啊，我们的知识系统呈现的啊。然后信呢啊，是实际在这里边是最低层的，就是最基本的一种存在，就是你无信你就没有存在空间了。
人无信不立，
代表的是它代表了一个在三维空间的生命格局的次第，你知道，它代表了这个生命格局呢，它越来越啊，越往下呢，它的生命整体格局越小啊。那现代人呢，连这个信都没有了，所以它的格局更小，所以他面对的是一种冲突的、挣扎的，啊，把所有的聪明啊都用于个人的自己的私利和欲望的满足，啊，这就是一个啊，这个人类的这个在这个空间里面，不同的人啊，面对这个复杂而充满了冲突的世界啊，是因为自己这个结构性的呈现，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不同层次上突破这个某一个层次的时候呢。都是啊，有突破这个层次的一些引领和指导，但是你突破这个低层次的时候呢，这个你学到的这些东西呢，和你突破高层次所需要的东西呢，它有不同。你比如就一年级学的东西，你到了二年级，他会用这些东西变成他的一个常态了，但是他也要突破二年级的知识结构。我指的是个比喻哈，就你在不同层次上突破这个层次的时候呢，用到的那些指令。啊，用到的那些概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六祖大师呢，他讲法的时候，他说我讲的法是给上上根器的人讲的，上根器的人都听不懂，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你给中学生讲的课，小学生听不懂，啊，所以呢，那个这个儒学很有意思，有一个这个公案嘛，说这个孔子，说不以夏虫言兵，就是说他遇到一个说三季人嘛，啊，非得说一年是三季的，
是
啊，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对牛弹琴是人的错”，啊，这因为他没有结构，他的认知结构已经被封闭在一个极狭隘的结构里了，你跟他讲他的认知结构之外的东西，他肯定不知道，那他的评价标准就是比如他按蚂蚁的结构、蚂蚁的标准，啊，他来评价他的存在意义的时候。你跟他讲人的事儿，他根本不可能理解，啊，所以呢，这个人类的整个，包括儒学的整个，它是对整个这个三维的人的不同境界的人的一种教化，就是你在一年级，我就给你把突破一年级障碍，让你获得二年级智慧；你在二年级，我就给你，它是一个针对三维的人建构的一场完整的教化系统，或者唤醒智慧系统，啊，但是他呢又讲了一个又非常智慧的把。每一个层次的这个生命结构啊，他知道这个，他在这一点上他需要什么， 啊，他在这一点上他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启。有的人就需要棒喝啊，因为他一直在睡沉睡之中，棒喝他可能一下醒啊。那有些人呢，他到一定程度的人呢，你棒喝他没有意义了，因为什么，他你不棒喝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很多人为什么有些修行人呢，他对这种棒喝式的这种啊，就是类似他会觉得好像是在恐吓啊，好像给你创造一些这个恐惧，让你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提升内在的通道。那是对那个麻木的人，你要给他这种啊刺激。那对于一个已经醒了的人，你用这招就不灵了，你知道吧？那
没必要了，
那用这招的人可能都比他的智慧还低，啊，所以他就看不上这种方式，啊，所以我们在现实中的各种智慧系统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啊，这个有些人他已经完全超然于这个他的这个表层的或者是这个世俗的境界的时候，你用世俗的方法去跟他说，啊，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对于世俗一般人来讲呢，你给他讲高的东西，他也听不懂，他就是很虚啊。他说你讲这东西怎么挣钱，啊，我这一路走来，很多人就问你这怎么落地啊？我就说我千万不要落地，因为要落在投影源上才有意义。你落在现实的显化上，它是只是在完成自己功课的时候需要啊。你完成自己功课，它就是现实的。你能不能挑战你面临的一切在三维空间遇到的啊功课？你能够挑战你的人际关系也好，你的社会关系也好，你的亲情也好，你的财富关系，你的身体健康，全是自己的功课啊。当你自己功课不断的放大，就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修身就是破小我之相，齐家就是破人我之相，
是
啊，这个治国是破众生相，平天下破寿者相，啊，所以儒学智慧也把这个一个人不断突破自己的认知障碍，达到更自由的内在啊空间状态，投影出更自在的生命状态，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这个呢，啊，儒学跟道学的本质要去的，
所以您的意思说，
只是呢，在三维人来讲。在三维人来讲，形而上，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形长出来就不是了。形而上是每个人自己悟出来，就是高维智慧一定是在自己每个人内在，你知道吧？你从你自己内在悟到的那叫智慧，你从别人那儿听到的是知识，啊，是道理，不是道，就像物理不是物一样。所以儒学是要让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存在，你的生命能量和谐是健康，你的家庭能量和谐是和睦，你的社会能量和谐是自然啊，是安宁，你自然能量和谐是美好，在这种和谐能量状态之中，为纵向提升创造了充分且必要条件，为你领悟你内在智慧，回归内在圆满，创造了充分且必要条件。你内在只要不圆满，你一定在三维空间投影出你的身体问题、你的家庭问题、你的社会问题和你面临的自然问题，啊，所以这就等于把所有三维的当下显化的一切都变成自己提升的功课，变成自己提升的机会，这跟佛家讲的烦恼即菩提高度一致。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健康或者我们的生病都跟我们的思维模式有关。
对，都是我们的生命功课，都是我们内在能量结构啊，投影到这个空间里边的应用题。所以我们读我们现实的人际关系，读我们的身体健康问题，读我们的家庭关系问题，读我们的财富问题，读我们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其实都要问自己，这件事儿在告诉我什么，这道题在考我什么啊。其实这些所有存在都是因为我们内在认知结构投影出，而所有认知都是障碍。为什么呢？认知源于执念啊，就我们说这个宇宙中的能量波是自由的，当你跟某一个波某一个信息产生纠缠的时候，共振的时候，就产生了执念，这个执念直接分别让我们跟万有智慧产生了分别啊，这个分别的叠加就构成了我们的认知，这个东西在佛家叫业，在基督教叫罪。那这些认知使我们形成了一个内在的有限结构，内在有限结构就投影出我们现实的有限的生命状态，而这个结构的偏性就投影出了我们的特征，这个特征在积极的方面就是优点啊，就是所谓我们的啊这个天赋啊，这个特征在负面的啊那个方面消极的方面，你不用来 借这个特征来啊，让自己更进一步提升，而这个特征只是发生在满足我三维的欲望啊，放大我三维这方面的特征，我扬长避短的去把这个特征啊延伸，那这个特征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结果。那在我们身体上，这个特征就是所谓用疾病的形式呈现，它帮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在结构，然后完成自己的内在结构课题。
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遇到的一切，跟我们内在生命的圆满有着必然关联。
是是是，好精彩！谢谢刘老师、刘峰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刚刚广告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跟我说：“哎呀，这么精彩的节目，我们听一遍不过瘾啊，什么？”我就忘记跟听众朋友说，其实很久以来都忘记，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是有重播的，也就是说，您上 am1300.com 的网站。然后您就点节目重播，然后您就点节目精选，在节目精选那个栏目呢，您点进去就会看到，比方说大约在洛杉矶时间的星期一下午，您就会看到那在那个栏目里面的最上面一节，可能就会是访问刘峰老师的这节节目的重播，您就会听到。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听很多遍，因为刘峰老师今天讲的很多内容都是很重量级的啊。如果大家没有没有录音的话呢，可能真的是有些东西过去了就觉得好可惜。所以听众朋友请记得上 am1300.com 的网站，然后进入节目重播，然后进入节目精选。您就会看到刘峰老师这一节节目的重播，您就可以一再的重复收听了。那么刘峰老师，我们最后还有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能都不到十分钟了。刘峰老师能不能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重点您做一个重点总结好不好？因为我们可能不够时间开发新的话题了。
明白。
是。
啊，那个。其实我们今天呢，那个也是借着丁老师这个平台啊，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开放的这个交流，啊，那这个话题呢，从这个老年心灵呵护开始，
嗯，
然后呢，顺便呢，我们就把这个理论结构跟大家做了一个初步介绍。我们谈到了易经啊，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生命，啊，也谈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中华文化里边。啊，这个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内在的关联，啊，那这些关联呢，会让我们呢，逐步逐步会越来越清晰，就我们人类的这种多元智慧的交响，啊，它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已经用这个理论为连接所有智慧系统打造了好了一个工具，啊，只要你借这个工具，你就会读懂人类所有智慧系统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工具啊，它是打开人类所有智慧系统顶层天窗的一把钥匙。你掌握了它，你自上而下会读懂一切。所以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活出一个更自在的生命状态。特别是在我们当下，在这个时空点，其实我们人类面临巨大的挑战。
是啊，
在东方智慧管它叫九紫离火运啊，就是能量结构在迅速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它是一个分水岭。你如果借这个机会你提升起来了啊，这叫道结并降，你与道相合，你就进入更高的境界，生命境界。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你还我们还在一个三维的能量结构里面，那实际上这个整体的崩坏，三维结构的整体崩坏，让我们会天天面对各种问题啊，国际问题啊，自然问题，生态问题啊，疾病问题，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你怎么能从这里脱离出来？只有让我们自己内在啊真正的圆满升级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时空点的重要的节点啊，道结并降啊。所以今天那个感谢啊丁山老师哈，那个有这个邀请啊，让我有机会呢啊跟我们这个应该是这个美国的朋友，因为我在美西啊旧金山这边生活了很多年，我94年就过去。然后呢，就2018年我们搬到了波士顿，2020年我们回到中国，啊，所以这个生命经历让我觉得我们在美西的这些华人啊， 特别是美国的这些华人，其实都是中国的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个呈现，它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中华智慧啊走向世界的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啊。我在美国这些年也在不断的去交流啊，共振这些，也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探讨。
一定会，刘峰老师，您的话题真是振聋发聩啊，让我们感受到活着真是很痛快的一件事情，就是明白了，难怪古人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当我们格局扩张了以后，真的了解了原来死亡是回归自己的家。其实基督徒也是说回天家，那佛教徒说去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观念，只是还是这么多人怕死，因为了解的不够透彻。
对，是的。
嗯，其实回归天家，回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您在做这个，
就是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去的只是更美好的空间，
是，
你知道吧？
是，是。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哎，大家都说天堂好，都不想去啊？因为在这边玩的太开心了，都舍不得离开啊。
换一个角度想啊，
嗯，
那我们在考场上，
嗯，
我们是在一个升级考场。你想，我们在这个考场上，我们的头脑要清明，身体要健康，是时间尽量延长，可以交一个更好的卷。所以我们珍惜生命啊，不是贪生和怕死，而是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生命的有限的考场上的时间，实现我们在这个考场上能够迅速得到更高的提升啊，达到更近更美好的境界啊，这个才是我们，他不是怕死了，他是不就希望这个考试时间延长到我们交的答卷更圆满。因为只要你还有一分钟，你都有再继续提升的机会，也许你这一个勾就给你涨了十分呢，这是一个比喻嘛。
是是，所以说贪生是可以的，怕死是不需要的，而混吃等死那是更不能等死，要赶紧利用时间。
那可惜了，
好好学。
他关键是可惜了，你知道吗？
是，
对，
是
他可惜了。
所以那个梁启超说，他说很多人说要杀时间，哎呀，我真着急啊，你们怎么时间都不够用，你还要杀时间呢、啊、对呀、啊、
对，
可很多人
他活在一个，所以把这个逻辑打通了以后啊，我们看待生命、嗯、我们看待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当下，我们看待生命中每一段啊这个接触的人和周边的世界的角度会不一样，你会变得很自在，是吧？你会变得很喜悦，就你的生命充满了，就你每天遇到的人都是知音，你知道吗？每天都在一个更美好的环境啊状态中啊，接触更美好更有智慧的人，他就在证明自己在提升了，你知道吧？证明你提升了，你投影出来世界就在提升。
是啊，这真是好过瘾啊。所以人活着其实乐趣就在于这种不断的提升，所以刘峰老师说，这个纵向提升维度是生命唯一的方向。如果我们在横向打混，哎呀，每天为这个柴米油盐烦恼真是没有必要的。
是的。
所以稻盛和夫说，他说你在一楼的时候你听到世界好好嘈杂哦，你到了十楼的时候，你就听不清楚什么东西了，看的万事万物就扩张了很多。你到了100层楼上的时候，你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有寂静，只有你自己的心，你只听到你自己的感受。
太对了。
嗯，
所以稻盛和夫也说哈，你看他创造了几个世界两个世界500强啊，
是
创造了圣和鼠，挽救了日航，创造了阿米巴管理法，这五件在世俗人眼里认为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他在讲到生命的意义的时候，跟这五件事没有关系。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走的时候灵魂的高度更高了一点，更美了一点。其实他说的就是这个生命意义的本质。他在现实中这么成功，但是他讲的生命意义啊， 就跟这几件具象的事情的关系啊不是那么直接的，但是当然了，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提升他自己生命格局，拓展格局，提升他的维度，他才能够以呈现出这种成功的状态，生命状态。所以成功是成就功德，功德是提升维度，不是成事儿。我们现在人追求的是成事儿，当这个事儿整大了就变成业了，就变成事业了啊，这个业就是障碍。
可是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追求的应该是真正的内在成功，而不是成事儿。
是，是。那像梁武帝他问达摩，他这么多的捐献啊，盖佛寺啊，他有没有功德？那达摩毫不留情的跟他说，完全没有功德。所以很多人
对
功德的概念跟真正的功德是两件事。
对，就是真正的功德是提升维度，福德是拓展频宽。我们现实人呢，没有觉醒的时候是想把这个福德转化成福报。什么是福报呢？就是三维空间有形的财富、有形的名誉和地位。而觉醒的人是要把这个福德转化成功德，转化成纵向提升，转化成生命持续的觉醒。所以这个才是就是真正一个觉悟人的选择。所以他不会去选择这个盲目的去选择福报，他福报他只是在验证本自具足，他做点小事儿，做点有他能够涉及到事情，他可能就已经验证本自具足了，可能他挣个100万他就知道我挣钱没问题了，他就不需要再在挣钱这件事持续去验证他的，
对，
他会在其他方面，他会发现他要升级的话，他可以好多事不用钱就能做成了，
对，
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真正有些挣到钱的人说啊，这个世界能用钱办到的事都不是事儿。
对，
为什么？他们已经看到了，
对，
金钱，
对，
跟这个整个的无形能量相比，那些无形能量其实更有意义。它能带来什么呢？当你纵向提升的时候，带来法喜，啊，带来内在无尽的喜悦，
是
啊，就像这个基督徒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状态，
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说这个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因为你已经超越了这个了。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到节目当中来，非常非常感谢您，我们希望很快能够再度邀请到您。
好，
谢谢刘峰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